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俊，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如何入住澳大利亚的养老院。俊，上午好。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个 Alan。
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那也是今天早上，刚开始直播不久呢，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跟我们说哈，今天我们台里边电话系统出现了问题，所以说这个节目呢就没有办法安排听众热线的环节了。因为挺可惜的，因为我们上周在也是谈到了一些相关的话题啊，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在澳洲养老的话题还是很感兴趣的哈。虽然说这个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一个现场解答啊，这个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机会，但我们今天可以有另外一些更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好好的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这个养老系统哈。我们其实在今天第一小时的这个专题采访里面呢，是采访了一位82岁的冯伯伯哈，刚刚移民澳洲不久，来到这儿以后呢，其实跟很多老人家一样哈，刚一开始语言不通，对这边的生活比较陌生，之后不久呢也是发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新乐趣哈，现在喜欢呢是经常下午就出去呢，然后到这个滩涂上去拍拍鸟哈，画油画，甚至呢还跟这个孙子学会了如何用电脑修图，可以说是乐在其中哈。其实我们都说像这个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哈。在澳大利亚，大家有很多种属于自己的养老的方式。有人选择像刚才像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冯伯伯一样哈，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有人呢可以选择是入住这个养老机构。我们在上周节目里面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哈，在家中养老的一些细节，其实也蛮方便的哈。在家中养老的话，可以提供非常多的一些简单便捷的服务啊，包括上门可以帮老人家打扫一些卫生啊，或者陪老人家可以出去坐公共交通来帮助他们来搭乘公共交通之类的。那一开始的话再给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那么在澳大利亚申请这种家居养老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好的，那首先因为澳洲在主流的养老方式还是在家养老，所以一般指的就是说长者住在自己家里，由护理人员上门提供服务。刚才那个 Alan 总结的那个一点呢，主要是那个家居的一些协助，还有社交就是交通的一个帮助。那除了这些之外，还会有一些个人护理，像洗澡啊、洗漱、换衣服。还可以那个人帮助你社交方面的，帮助你那个聊聊天。减少一些那个增加一些社交的活动。那不论这类呢哪一种活动，它基本上都是包括我们一会儿要提到的养老院，都是需要经过政府的评估的。那因此呢，那一般申请家居服务或者养老院，它的基本的申请条件都会有一个年龄。那家居服务一般来说都还也是要65岁以上。那它会有一个资产评估，这个呢一般是由那个 Centrelink 进行做的。所以我们的老人一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他首先第一步是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说自己或者家里人帮忙，就可以拨打我的长者服务的那个热线，是1800200422。拨打了以后呢，会有那个评估组来到他的家，进行那个简单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有他的家庭结构进行一个评估。有了评估报告以后，老人可以进入排队的系统。同时当然也可以联系自己的相关的护理机构，觉得跟他们共同协商，我这次评估出来的这些小时该如何进行安排。
对，前面上周也提到哈，像这个在申请家居养老服务的时候，这种服务的提供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可以根据老人在不同时期的需求哈，来调整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内容。那么到之后也可以就是过渡到像入住养老院这样的一个步骤哈。但其实像很多老人的话，他们一开始可能选择的就是想希望入住澳大利亚的养老院。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一般入住澳大利亚的养老院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申请条件呢？
好的，那首先要让大家知道养老院呢跟在家养老的一些区别。因为你如果要选择入住一个养老院，你就代表着大部分可能你就是住在那个院舍里面了。那同时它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会有一个提供具有24小时的一个护士服务。同时你具有所有的护理啊、三餐饮食啊、社交活动都在那个里面了。这个我们叫入住养老院，是跟在家接受养老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也需要说明的时候， 是这里的养老院呢不等于国内的养老院，因为很多老人都跟我说过，国内其实疗养院更相当于养院更相当于疗养院的一些
住院的感觉，说那种，
对他，不关只关系到个人的一个经济能力，只要我愿意支付，我可能就会选择入住疗养院，同时也有护理人员也会可能有这样子的服务，但是在这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的申请条件呢是相对比较严格的，都必须要经过政府的那个评估以后才可以去联系医养院进行排队，虽然不同州呢它是有一个不同的老年评估小组，那但不论是哪一种，如果老人或者他的家庭照顾者觉得他已经独立生活遇到困难了，甚至多次跌倒很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家居养老每周只来几个小时已经满足不了他了，那他就会联系同样的联系社区的 GP 或者自己去同时再去联系我的长者服务中心要求重新评估，
那像这种的话刚刚也提到除了在生活上哈，就是如果要是那些评估机构认为这些老人不能够在生活上自理，或者是像家居养老服务已经不足以来应对他们的养老需求的话，那他们可能会需要入住养老院，那是不是也是跟这个家居养老一样，像对于这个申请的老人家他们的年龄啊财产或者健康状况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呢？
是的，年龄呢同样因为这个年龄是跟家居养老其实是一样的，只要65岁以上，但是它更严格的是刚才说的身体状况跟你的一个家庭结构方面呢，它可能会要了解你是否已经有一个照顾者了，是否有可以利用的那些资源在家养老，因为通常当然我们整体的社会研究上面来是也是说在家如果一个老人接受养老服务呢会更利于他的一个社会适应，他的一个心理上面来说可能也更利于他的健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一般来说政府鼓励在居家养老，但是如果一个老人他说他更喜欢一个社交活动，因为在里面毕竟养院里已经有各种的一个已经安排好的活动，三餐什么也都不用担心了，那他也可以就是在评估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在护老家居护老的时候也会分为轻度照顾中度照顾跟高度照顾，高度照顾呢其实也会已经达到了那种级别，就是之前提过像护士啊来家里面进行导管喂食啊清尿袋，所以跟医养院所提供的服务已经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如果一个老人他有这个需求，他更希望养老院的环境，他的评估报告上也说他可以去入住医养院，他可以拿着这个医养院的报告去咨询不同的医养院进行选择。
所以说像如果在相同条件下哈，老人家来申请这个就是入住养老院排队的话，如果像那一些在特别是健康状况有特别需要照顾的话，那他们的申请可以会被尽快的处理，是这个意思哈。
他是会根据那个，但是医养院呢每一个医养院又会有自己的一个排队，拿我们自己的医养院那个举例啊，我们华人服务社因为2015年的时候也成立了一个我们自己的民族社区的一个医养院，所以一般大部分是亚裔的背景的人，可以入住提供对应的中餐服务，但是呢因为真的需求量太大了，可能刚开始开院那个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排队名单当时已经大到要排可能一年到两年的一个队伍了，但我们不一定说可能一定也会排那么久，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医养院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建议有需要的老人呢也是提早规划，当自己身体已经可以基本上，当然个人也有意向要入住医养院的时候，需要提前做评估，做一些市场调查，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区 所在有哪些养院，然后进行排队。
其实说到在这个养老院哈，刚刚你提到有一个不错的，又一个不错的社交环境，大家可以在那里边呢会结识到一些新的老伙伴、新的朋友哈。说到这个费用问题，可能我们经常以前在提到澳大利亚养老之后，都会说这么一句话说，说啊，要卖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用尽自己毕生的积蓄，然后呢把自己给入住到养老院里边为自己养老。那来谈一下，像入住这种养老院机构的话，自己需要负责哪一部分的费用呢？
那颐养院的费用呢，也是比较那个相对有一些复杂啊，那会有包含基本的生活费，还有住房费用，还有护理费用，还有一些额外的服务费，那基本的住房的生活费呢，通常是指他要来支付自己的食物啊，清洗衣物啊，自己一些屋内的一些设施，水电费啊之类的。但是那个住房费用，当然就是我们所知的，你入住的，比如单间还是双间，你要缴纳的一部分的那些颐养院的租金。护理费用当然就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每个人的金额会不一样，因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他可能要一些医疗器械，他的护理费用自然也会升，也会变得比较高。额外费用他们通常是指，如果他们颐养院有一些对外的活动，比如像外出有那个理发师过来啊，或者说有一些营养师过来，他需要一些脚部的护理，言语或者心理上的服务，这些都可以额外使用的，自己再另外支付。那我们所说，刚才像艾伦提到的，那颐养院大致在一个人他的一个收入比例是多少呢？其实这是每个人当然肯定是不同的。
是。
一般是指，如果一个老人金我们举例，如果一个老人金他是一个拿全职老人金的老人，他是一个单独独居的，然后自己也没有房子，他如果存款大致也就1000来块钱，那他其实大部分的费用都会从他的老人金里面扣除，因为大部分这个呢，在我的长者服务上面是有个计算器的。如果这样子的老人，一般大概每两周会支付大概就是670到680这样子一个费用。差不多是他70%到80%的老人金。
刚刚提到，对你说，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老人，他每个人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都建议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计算一下，那大致有个规划。
所以刚刚提到，像如果除了自己收入哈，就是自己收入或者是存款不足的情况的话，通过 age pension 那边可以提供一些补助。那像对于这些65岁以上老人，他们入住养老院以后，除了 age pension 他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些补助之外，他们领取了哪些其他的福利也可以帮助他们来填补一些费用呢？
一般其实是指本身当然他有 Medicare， 所以如果在老人生病期间，大部分的费用，尤其是公立医院这个医疗设施本身就是报销的，所以养老院可能一般都会要登记，最先登记的就是客人的一些 Medicare 的基本信息，但是如果老人家本身自己也有那些 health card， 或者 senior health card， 就之前我们介绍过的这些健康卡呢，它的药费各方面也都是减免的，所以在入住颐养院的时候，也希望就是你都要一起提供给你的那个老人院，这样子的话，他一旦知道了，万一你忽然有这样子的需求，那他也会把你的这些信息提供那些医疗系统，就是给医院，这样子同时会减免更多的一些药费啊，还有护理费用。
那说到除了像入住这种传统的养老院之外哈，那很多人也在看到澳大利亚有很多的这种像社区性质的养老村哈，我也进去看到过，里边感觉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社区，然后每一个老人家呢都有自己一个独立的房子，然后这个社区里边也有他们内部使用的像药店啊、商店啊，非常的方便。那什么样的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这种社区类的养老服务呢？
这个倒也不是叫社区类的养老，就是它其实呢是完全商业化的。
哦。
那刚才提到的地方，通常我们叫它叫退休村，或者叫独立公寓。那一般他们是有民间财团，就是某一个企业、商家，或者一个社区组织，比如像我们，如果有资金呢， 会自行进行筹建。
嗯，
那这些建筑设施通常会符合老人的一些服务设施，所以大家就会对外公开进行租赁或者买卖。
嗯，
所以一些老人可能买了一部分的产权就进去住了。
嗯，
这里呢也会大部分会提供24小时的紧急服务。
嗯，
同时会有很丰富的老年生活。
嗯，
也会很容易方便维修，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为老人设计的，所以里面都会，如果为了方便老人，老人如果屋里有任何的那些需要维修的地方，只要找到他们的办公室管理团队就会过来维修，还会提供订餐啊、护理服务。
嗯嗯，
这类呢其实要求入住就会比较宽松了。一般可能大部分的退休村呢，55岁以上的人，有完全生活自理能力就可以入住，因为他是完全自由出入的。
嗯嗯，
所以对身体要求会就是更宽松一些。
嗯，所以说像
新州呢，
哎，你说，
在我们新州这种退休公寓也是一个主流，所以可能在我们这边，我记得去年我查过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将近600个退休公寓，
嗯，
这样子的这种社区，
嗯，
我们会写着，会看到他们写的什么什么retirement village，
对，
或者说什么什么independent living， 有些甚至就跟养院挂钩的。他当时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他会住在独立公寓里面。但是如果当他的身体一步步需要入住颐养院的时候，会从独立公寓搬到颐养院里面去。
嗯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多样化的。
嗯。
当然，因为他的那个管理的费用比较高，
可以想象，
所以在相对市场租房子来说的话，这个费用也是可能老人要考虑到的。
嗯，
要对比一下不同退休公寓它的一个入住条件，尤其是退出条款。
嗯，
因为你买的是一个产权，万一如果要退出提前入住老人院的时候，它的一个费用是怎么样，因为它是完全市场化的，我们这个费用我就没办法告诉大家了。
刚才提到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市场化操作的一个流程哈，而且入住条件呢，比前面咱们说的两种要相对的这个门槛要低一点。那既然是一个市场化操作的话，那这个申请依然需要政府的审核吗？还是说是一个纯市场化操作，就是老人可以自行，咱就说哈，用可能更高额的价格去购买一个产权，或者是购买自己的一个居住权呢？
对，这个就不需要了。
嗯，
刚才提到的那个家居养老跟颐养院呢，通常是要政府进行那个审批，而且政府会有大部分的一个补贴，给你所住的机构。但是呢，退休公寓呢，因为它是市场化的，所以每个退休公寓可能会有自己不同的要求。
嗯，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可能55岁以上，但有些退休公寓可能会说我是60岁。
嗯，
所以每一个人的退休公寓它的设施不一样，它的要求就是对老人的一个基本生活要求也不一样。
嗯，
当然，如果你自己经济能力比较宽裕，退休公寓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一个老人如果他经济确实好的情况下，他可以租到一个 house， 就是跟我们平常住的独立的独栋屋一样的，跟住在自己家一样，但是他同时又有一些紧急服务啊、老人服务啊都在里面了。
嗯，
所以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那像这个 H Pension 养老金的话，也会为像入住这种市场化操作的这个养老村那些老人们提供一些资金补助吗？
一般就不会了。
不会了哈。嗯，
对，因为他这个是完全自己支付的。
嗯，
有些的当然他们也会问你说你会有一些什么 pension， 或者说你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
他们也会有一个自己的评估。
嗯，
但是会比较宽松了，因为他跟 Centrelink 不挂钩，就是说你只要支付得起他的费用，你买断产权或者说按周按月支付都可以。那包括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我是租一间房间，还是租一栋，还是说一套公寓，比如一房、两房、三房，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嗯嗯，那说到像这个养老服务的运营机构哈，那政府一般像为那些公立性质的养老机构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扶持呢？
一般像颐养院的话，我们这边政府的都会有一些，比如像我们最初颐养院建立的时候会有一些贷款，会有一些可能减免一些利息，或者说可能这类的资金上的照顾。
嗯，
但是相对来说在澳洲如果非盈利机构或者说筹建颐养院的话，那可能政府上 一些政策上或者说那个会有一些要求，但是如果是帮助的话，可能还是只对使用者的一些帮助会更多一些。
嗯嗯。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颐养院感兴趣呢，也都是欢迎，可以或者说你想要了解更多颐养院的情况，也可以联系我们的颐养院的电话。
嗯。
就是我们华人服务社电话9789-4587。
嗯。
拨通以后转152，就是我们颐养院的那个前台。
嗯。
咨询具体养老院的设施啊，或者说收费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
嗯，说到华人服务社是基于悉尼的服务哈，那悉尼的听众可以来关注一下。好，非常感谢郑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今天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那普通话节目依然会在明天早上的7点与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